好，我们请和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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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将又过了一个月。好，之前讲的是也差不多又还给我了。这个当然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因缘了、那有时候也让大家稍微空一下思考一下也好，我最重要还是要思考，不然就是空一下，下次再重来，下次再重来，哇，这就比较辛苦了。那我这里因为空了一段时间呢、我还在这里稍微我们回顾一下，因为后头有一些论证啊，会弄得大家七荤八素的，所以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哈，能在这种听闻当中尝试着不要光只是落入这种思辨，它是跟现实在套在一块的，所以我如果自己在修学佛法上有一些我过去啊，要是有一些观念我弄不大清楚的，我就用现实跟现实做比较来思考。那最近我比如说在谈另外一部经啊，这里面有谈到有很多观念，其实很多经典几乎都汇在一块，包括那个我现在谈的宝积经啊，都汇在一块。宝积经里面有很多跟般若经跟金刚经几乎都有很雷同的观念在啊。那我们这个经典里面有谈到一些譬喻啊，譬喻，但因为他赞叹菩萨的功德的时候要用譬喻，那为什么用譬喻？那这个我们在谈譬喻的时候变成有一个因为菩萨的福德是无量无边的，以我们众生现在能思考的那个量很有限，所以以我们的经验无法去描述菩萨的这份功德，所以要用很多的譬喻，用地水火风啊种种的情形。好，那这个马上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的，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经常用譬喻，可是有时候我们不大会譬喻，或是我们譬喻的不大，所以在佛法里面讲譬喻是有很大的道理在里面的。为什么？假如你所懂的法不能落实到现实当中，也就是说你这个道理是跟现实缘起差别离开的，你就无法观察到现实的很多点点滴滴，乃至随境所取都可以说出佛法，乃至一个境都可以说出无尽的法，你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当你说的法是一种架空的纯论理的，但你却找不到跟世间相对应的关系，那你的理论恐怕是有问题。也就是说你所谈的甚深空义第一义谛啊，竟然是跟世俗谛是抽离的。好，那实际上在我们在说法当中有很多例子啊，同样一个例子可以因为你所施设的，我讲的从一个同样一个事情，只要你施设一个判断点不同的时候，你对这个事情的解读就会不一样。 因为一个东西具有无限的缘起相。那我如果要从这一件事情上当中去开发一些道理啊，我也开发无尽，依据一切。那因此我要举这个例子，我经常也会举一个点，立一个判断点，立一个认知点，那以这个认知点来说这样的答案。可是这样的答案是不是描述了这个东西的全体？其实没有。因此假如我现在要谈的问题就是包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学中论的观念了。假如你学的东西是一种纯论理的论证，但不能绝对不能建立你的证见，这个证见是在哪？证见不是一个看着 经典才有证见，而拿不到现实当中去抉择的，这不叫证见哦。这种是死东西，这跟你的修行经常是距离很远啊，所以你累积不出一种修行的道理啊。而我们很少去磨练，很少去应对啊，很少去揣摩。那从这种揣摩当中，又跟善知识对应切磋。啊，最近刚好又有人突然，又会很多论文要我审啊，实在是，我很乐意的。不过现在时间实在是啊，我说我以后一定会昏身一定很容易修得，因为现在做不到。这里面不过我就讲说，一份发心有一份作用啊。这里面就谈到禅宗啊，有一个研究禅宗，我自己也是不断学的哈，但有时候是别人逼我学，他把东西丢给我，我只好看看了，我就体会很多。我看到禅宗很多大德啊，当初啊，为了修道入深山。你想那种进入深山一下都好几载，就这样在一种环境里面用功修行。他们不是说那我们要不要利益众生，他菩萨的修行态度不是供那么狭隘的，他们看到的是长远劫的修行，今生我为利益众生故，所以我投入这样精勤的修学，我自己慧眼未开，无以利众生，所以他们一旦栽进去，都是一种相当勇猛。你看到那个禅宗大德，现在很多人啊，当然这里面有很多语词啊，现在不容易去了解。不过你看出那种气魄，那我要谈这个东西是什么？他们之间在这种互动当中啊，对一个法的抉择啊，哎，是相当灵巧的，以实际的境界，以实际的例子。要你当下立板，当下去抉择，这个境界不是我们在玄谈，不是玄谈，是今天我就在现前境当中要测度你的认知。所以其中有一个禅师啊，他看到一个这个就是那个有一个黄檗禅师的弟子的，他很如法，非常难得一个年轻生青年。那在的一个丛林里面啊，待了三四年都没有机会，也不敢随便去问和尚，啊，禅师。像我们现在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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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进来，多方便你看。所以有时候自从我们当老师以后，就知道我有点像 7-11 电话听你们等一下哦，这必须要非常柔软，不然这有时候哈，现在不容易哈。以前他在那个常住里面待那么多年，不敢去问和尚啊，好，结果那个所作和尚说去问了，你问他这个问题。他就去问，这一问就被打回来。他就跟那个所作和尚，所作和尚问他：“你没问？有啊，不过就一问就打了，哎，答案也都不知道，就这样打回来。”他说：“那下次你问这个，去又被打回来。”那第三次又被打回来，他说：“啊，我这业障那么重，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打我。”跟所作和尚讲说：“我是不是我看了我业障重，我离开好了。” 好，那这个所作和尚讲说，你要离开，一定要再跟那个禅师告假。像我们离开，哼，这样就走了。人家离开都还去告假，哎，啊不，他都很如法，因为他只是觉得是业障重，或是因不契机。啊，这个所作和尚就偷偷跑去跟黄檗禅师讲，这个相当难得，这个是很如法的一个身青年，未来会利益很多人，所以请禅师慈悲摄受他。哦，你弄玩这一套的，你看，所以底下在弄什么你不知道，你就别那扫来扫去。结果一去那边，黄檗禅师说你要离开，好，离开，不过别的地方不能去，只能到哪个地方，就找一个大禹禅师。那到了大禹禅师那边，他说你从哪里来？黄檗禅师那边来。那你怎么你在那边学什么？我就没学到，就只有被打而已啊。那他就问说怎么个打法？那个大禹禅师说：“哎呀，这个黄檗啊，老婆心切啊，何等慈悲啊！”好，就用这种方式在，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在学法容易落入文字上的推敲，那再推敲太推敲，你这个妄想第六识能推出什么东西来？要做梦能在梦中找什么答案？要不把你打醒，那还真的跟你一起陪讲梦话啊！我这个以前有一次小读国中的时候要考试啊，考试，所以我就要先睡，那半夜要起来读。那我弟弟先睡，然后他睡，那我先读，到最后我们换一下。啊，结果他睡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要记得叫我。他说好了，啊，我说记得哦，好啊。我又离开，我想说不可，我问他，我叫你做什么？泡牛奶。好在，我怎么是跟一个做梦的人讲话嘞？哎，所以没用，就直接打醒。你看，也就是说，当我们所理解的佛法不能应，如果不能把它落实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这是一个等于是在玩弄佛法。那这个他被这个大禹禅师这样一点了，他就回头又去找黄檗禅师了。他知道其实这就是教学，当然我们现在不一定适合这个教学了啊。现在你打过来，他最终就打过去了，结果到最后不是禅师大禹禅师，是警察出现。这下蛮好麻烦的哈。在这个例子就是说，其实禅师当中他们很多是拿实际例子把你所抉择的法义啊，懂得法义在现实当中立。像有一个就是到一个禅师那边哦，就跟他去参学啊，那一天晚上就跟人家讲瑜伽师地论，讲了老半天。那个和尚说，你老远来这个参学啊，你怎么净吐一些不净的东西给我？就把他赶走。也就是说，不是瑜伽师地论不净，而是你的心不净。你不净还只以为你懂，净吐出一个文字游戏。你老远来这边，我还招待你吃，你还要吐一堆东西给我，让他沾污了我，把他赶出去。其实这也不是他在否定什么，他在告诉你要能用，不能用的不叫佛法。好，我们讲这样道理。当我们今天要讲譬喻的时候，你譬喻不来，也就是说你对现前的观察，你的那种性空理，因为性空的空法极尽法是从缘起出去极尽的，并没有一个抽离一个缘起处另外一个另一个空法。所以他讲说是法自空，不是你去空它，你所能观察的是观法当体空，并不是因为你用空去空这个法，法不需要你空的。哎，好，所以你如果是知道说缘起是这个样的，与缘起处知道空法，所以当然你所体会的第一义道理一定是在缘起处举例子的。 所以我利用这个因缘，我要讲说，假如我们今天在修学佛法，经常是理论完了以后，我们用不到现实，这也是我经常对很多人他在修学佛法，你有所体会的时候，你可能也体会到，但你的体会假如不能在现前境当中用得上去的话，你必须要再继续参，必须要继续学，因为什么？你的理有点跟现实抽离，你用不上。那这个道理对治生死有什么用？力量不大，所以你可以道理很懂，还是一个烦恼人。那也必须要在现实当中去琢磨，这个道理才会越来越纯熟。我希望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了，这不在文多分少，而在入不入理。当你入理的时候，这也不是说你只是得到一个知识，当一个佛法的正见的建立，他所获得的福德是很大很大，是难以计量的，他对你修行上的直接帮助是极为大的。那我们不一定能把，我不一定有这个智慧给你，可是假如这个因缘以我为因缘，刚好你术士因缘成熟，你这时候对佛法有所悟，比起你这一生一直在那里东奔西跑啊，在追求表面的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帮助很大的，价值很大的啊。所以我们要讲说，一个在我们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尽可能随时把它带到这个境里面。不过有时候没办法这样一直做，因为这样的话怕又岔开的太多啊。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如果你发觉这样论到发觉你有点迷糊了，其实你只要静下来谈这些的意义干什么，为什么要破这个，就拿到你现实的执着里面，就问你这个执着从何升起，你把你这些道理拿到现实里面去呼应的思考，你就可以容易厘清出他为什么要这样谈啊。虽不容易啊，但要有这样啊，你的道理能落得下来啊，能发挥这个作用啊。我们上次讲到的是这个第二页哈，第二页的下栏的前一段嘛，对不对？这里面有谈到四种因缘，那这四种因缘一切所缘皆设在四缘哈，那以是四缘万物得生，因缘名一切有为法，次第缘除过去现在阿罗汉，最后心心术法哈。因为阿罗汉到最后一心已经不会再有造作的心、懒惰的心，所以注意啊，这里面其实我们如果要在每个地方去帮大家抉择，有很大的意义啊。阿罗汉是如此，我们在很多的造作上也是如此。当我们的那种某种烦恼心一旦开始极灭的时候，开始减损的时候，继续再造下一个业的那个心也会慢慢暴露起来。好，因为所有的生死其实是以无名形式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导死，所以当我们的那种对身心的造作慢慢远离的时候，其实身心的沉重也相对的减离。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以27品种种品啊，破你种种执，其实是回归在一点。但如果你不能得一法而通其他法，那就用其他面来磨损你这些见上的执着。当你慢慢相应这个法的思维，远离对五蕴对诸法的造作，其实已经纷纷感应你解脱因缘。为什么？当你不再以执着它的时候，这一份以这个执着滋润生命的众生性已经开始变化了。就是当你在远离五蕴的执着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度化自己了。因为执着五蕴还是生命的来源，并不是吃的东西，不是这个都是其次的，这是业力以后后来的一种分别了。 其实是这样啊。所以说当我们这个为什么阿罗汉最后心啊不能成为次第眼，因为他不会再生了、啊，他的妄想无明，他的我执无明已经断了，说以无明所生的爱取有生老死，这个没有，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缘停了。因此假如你能在这种智慧上有所开展，你的很多生死这个缘也会开始变弱，是不是这个道理、再管这个，还有他谈的所缘缘啊，正上缘一切法、这些是诸佛法小圣大圣都是这么谈的，好，可是这样谈我们就认为说由四缘能生一切法，那答曰果为从缘生，为从非缘生，四缘为有果，四缘为无果。好，他就讲说他问了、他开始回答，你说这个果如果是从因缘生，好，这是我们常说的、我们也都认为果是从因缘生、没错吧，这个错了就会出问题了。因为在佛法当中啊，我们都以为我们在你这一个观念错，所以我们的修学方向会错，修学方向错，就如我们经常讲的说一门深入，没有一门深入这种道理，可以讲一门深入我知道，因为我要你专注不要换题目，但实际上没有所谓的一门，因为法藏缘方生啊，不可能单一缘可以生的，所以没有一门，一门就是一个方向导引而已，没有一个单一门啊。所以有的人啊认为说他要一门，其实哪有所谓一门，因为任何一个东西都必须要有很多因缘，所以假如你以一门单思考修行为一门的话，你会发觉怎么样，你的四正勤很难修、四正勤已经很明显，就是说以身善令增长，未身善令生，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也就是说它有多面的条件，你必须要积极的从各面上去调整，断恶也是一种因缘，增善也是一种因缘，诸因缘成熟，你的道业才能增长。如果你一开始用观念上把锁住在一个地方，你就不会去抉择你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你一直停在一个地方，道业很难进步，为什么？缺其他的缘、所以我讲的就一根柱子已经很好了，其他柱子都不盖，所以房子也盖不上去，因为你没有一种观念去抉择你在就一个这样的修行当下你应该具足哪些缘。那我们现在一直认为说是这样的缘成就这样的缘啊，成就这样的果，那是不是这样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懂因果关系，我们相信因果关系，但不是真懂。好，那我们现在有四缘来成就，他说怎么谈，若果是从缘生，或是果是不是从缘生，就是果是从因生，或是果不是从因生，当然这个缘是包括因、就是因跟缘啊，那有一个因缘，还有所缘缘等无间缘增上缘三个缘啊，一个因啊，其实因为都是以缘来生来讲，就是四个缘成就任何一个果。那问题就是说这个果是不是从四缘生，或是不从四缘生，只有两种可能。再过来，四缘为有果，就在这个四个缘当中里面有没有果，或是没有这个果，他就把你分两类。从果的立场来讲，果有是不是从因来生，是不是从因缘生，有跟是跟不是。那再过来，因缘底下，因缘里头有没有这个果东西在里面。好，我们现在接着一步来看啊，他的解释，若未有果，四果为从缘生，为从非缘生，非缘生两种，若未有缘，四缘为有果为无果，二句不然，其实这种可能性都不存在的。所以这之前我们也谈到，在佛法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当我要让我产生一个决定见，就必须要是普遍有效。所谓普遍 有效，就是说要么我对它的肯定是处处皆可通，放诸四海皆准，不能在三海准，另外一海不准， 如果这个不存在，不但这里不存在，一切处都不存在。释义道叫一切啊，所以他一定会这样。所以在佛法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说法，有时候这不但是经验，也是一个你的智慧的抉择。你只要立一法，你就可以随这个法立出一个很多的分别啊。我们你看立一个有，只要你立有，我就可以立无，一有无有，一有一无，非有非无，是不是马上就立，从一个观念就生三个观念，就总共四个观念。那随众生的分别，我还是可以争，只要你立一个执着点，我就再生一个对方的执着点，甚至不但是一点对一点，还可以依此点一直生一直生。好，那我们要分几点，就依众生的执着，以众生执着遍布所得的，我就跟你分住，让你所有的可能性都在我的思维底下，而我就让你的所有的可能性都不可能，所以才能断你的疑惑。所以假如我们现在经常回答问题，就是一般众生在问问题，他也不知道，他也没办法觉察。那你也如果这样单单纯纯他这么问你就这么答，其实下次他就会跑出另外一个问题来。所以有时候你甚至必须要他问这个问题，你要知道这个问题其实不止这样，这个问题还有这等面，对不对？他说对哦，好，那这些都不存在。所以让他会经过你的理，你的说明以后，他会产生一个很确定的肯定，就是说没错，所有可能都不可能。那这时候他就会得到一个很稳定的看法。那如果我们经常只是他这么问你就这么答，他这么问这么答，其实光这个问里面蕴藏了很多的缘起，你自己也没看到的时候，你没有答普遍，没有破遍，没有把他这所有的可能性都把它打破。所以我们在建立知见里面有一个重要，你注意看，所有佛法里面都有，不是一个除了对治虚谈之外，其实第一虚谈一定是遍破一切。那如果所立法为真实义的话，一定是一切处皆有效。所以你看所有人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有，有没有其他可能，没有，好，我就破你所有可能，让你所有可能不然。他说二句不然，所以这不是光一个语词上的一个二句不然，而是告诉你所有都不可能，属于这一类的执着都不可能。好，再过来，何以故，他又回答，用记回答哈，这是因是法啊，生果是法名为缘，若是果未生，何不名非缘呢？就是说诸缘无决定啊，何以故，诸缘有没有一定是生什么东西？我们要讲说因，什么叫因啊？这里举的例子就是水跟土，水土，水跟土是什么样的因？不能说啊。好，这也是我最常常举的例子，说这个杯子是大还是小，没有标准嘛，所以我不能跟你讲。那如果我再举一个小杯子，这个是小，这个大，这个杯子之被命为小，是因为有我这个杯子，这个因让这个杯子名为大的果才跑出来，对不对？不是，不是生这个杯子，是杯子的小杯大杯，这个名会产生，就是这个小杯子的存在让我这个大杯子的名才存在，我的大杯子的名存在以后，这个小杯子的名才会存在，标准才出来。 是，所以你看到诸法水跟土能成为什么东西的因，我没办法回答。你要么找一个东西来，这个才能成存在吧？是。好，我们现在来看诸缘无决定，何以故，若果未生，事实不明为缘。好，如果没有一个果来对比它的话，这个因的名能不能生出来？不会，是不是？好，但眼见从缘生果故，名之为缘。就是说当你眼见，你眼睛看到是从缘生这个果，所以名之为缘。缘成由于果，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缘的名字啊，还是要靠果的。注意啊，是名字。不过在中论中观里面不是就这样假名施舍吗？好，我们今天认为因跟果， 你要成为本来在我们是现实当中是由因生果，可在认知当中你在执着因跟果的时候是怎么样，还真的必须要有果因才能生，不是吗？要没有一个大杯子那个小杯子怎么会生，要没有小杯子大杯子怎么会生，假如没有瓶子的话，我如何讲水跟土是瓶子的因，是不是？所以因在我们认知经验层次上是因生果，可是在认知里面是怎么样，果让因成，因让果成。好，你看啊，这个是什么？所以你看啊，既然因让果成，果让因成，因跟果是相对的，所以在我们的分别心里面是谁成谁啊？好，我们就 一步一步来啊。这个缘成由于果，以果后缘啊，以果后缘生故啊。若未有果，何得名为缘？所以如果没有果产生的时候，以对比那个东西啊，我们无法定它为因啊。所以我们要讲说什么是什么的因，我们就讲这个道理，什么是什么的因，我们能不能定出什么是什么的因？当你在讲什么是什么的因的时候，是已经要有一个果的认知才那个，是不是？所以在没有一个另外一个标准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杯子能不能讲大跟小不行。好，所以啊，我们这个东西啊，我们要讲说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的因，从认知上里面来讲就已经本身是条件相互撑出来了。也就是说换个角度的时候，什么是什么因就变了啊。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你是我的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你是我的因。比如说你欺负我，对不对？那你欺负我，我生气哈，你欺负我，我受伤害，所以我是受伤害。那请问我，当然这个是有点胡扯的哈，不过说胡扯也是有道理。站在两方，你打我你造业，我受苦你造业，那对方讲说你不存在，我还没办法造业，哪有这样硬凹的嘞？你伤害我还要怪我被伤害，当然是啊，要你不存在我还不会生气嘞。嗯，有道理，有道理，是不是？实际上我们是不是经常我们的存在让人家很苦恼？也会啊，像我当老师的时候，经常我的存在让学生很恐怖。对啊，所以有时候骂完学生完了以后，我经常会离开学院一段时间，让同学透透气啊，我也装作没看到啊，他们也很舒服啊。所以这时候有时候他们就说院长你怎么不在里面，我说在里面你就快发疯了，你们我吃饭很快啊，我吃饭完了就在看瞪着人家过堂，他们就跟着一块，我说这样消化不良哦，因为我吃很快，我很少在添的，我就吃完了，吃完没事看就看人家吃饭规矩好不好啊。结果大家就这样瞪着，好像一个 X 光照在那里。我说当然规矩是要照顾，不过现代人如果这样奔下去哦，他快胃肠一点不好。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受害者，往往无形中也是加害者，因为你是其中的一个侦查员。所以你看这里面能不能被害，这众生里面各为书所缘而成为亲所缘嘛。当然我们不是这样要破坏世俗地的一些分别，可是实际上你的存在，所以有时候我们无意当中会令众生生恼啊，我们无心，但你无心不表示说你就不令众生生恼。所以为什么声闻法跟菩萨法，菩萨法不但是自己清净之外，还时时护念众生的念头，不但我自己不动贪嗔痴，我还要守护他会不会因我而生念头。所以它里面还有很多规矩啊，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没错。好，那我们现在说一说有些东西到底是因跟果，这个因果是概 靠条件来安理的。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啊，若未有果，何得名为缘啊？若贫于水土，何故有贫身？见贫缘之水土等是贫缘。若贫未生时，何不明水土等为非缘？你看啊，你既然见到贫子国，才讲什么？讲这个水土是贫子的缘，对不对？你看是由果产生了以后，你终于找到它的原因。那既然如此，在贫子还没生的时候，你会不会讲水土不是？见到的是，不见到的是不是就不是？如果一来讲的话，这边是，那反边应该就不是嘛？啊，如果见到贫子，你因此会讲水跟土是贫子的缘。那如果没有见到贫子的时候，你会不会讲水跟土不是贫子的缘？我们不会这么说啊，是不是？可是事实上应该是这么说。因此所谓的水跟土是什么的缘，是带关系生的了。今天它是不是可以成为瓶子的缘？可以，它也可以不是，就看你现在是立哪个端，说哪个法。因此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你什么叫因，什么叫果，那看你是什么果才修什么因，你修什么因然后再感应什么果，有没有一定果一定因，就要看条件了，是不是？什么一定的因？你现在把很多因看在这个因到果这中间，还有很多的因缘可以介入。所以我们在讲说，杀人会不会被杀？杀人这个可以跟被杀这个果有没有一定定在？因为它这个果被杀，你要回头去看它有懂哪些条件，有没有一个实质的被杀法？其实这个被杀法本身也是靠条件命名为被杀。是，那我们先用很多观念立这个名，然后再以这个名找这个因，那这个因跟这样的关系，各中间还有很多的因缘。为什么？其实每个东西都是刹那无常在变化。那为了让众生了解这个道理，因此说因跟果的关系。可是实际上讲完因跟果的关系的时候，其实要我们一般现在在人天圣讲因果关系，是重视有因有果，这时候你有一个初步的知道遵循哪个法。可是你要知道，假如因为你了解因果而执着因果，这是人天。那真正的因果谈到最后是什么？无自性因，无自性果。为什么？既然因到果，这里面后头能因由因到果，果是什么呀？无自性的果，因无自性的因。所以如果了解由因缘所生的果，那果是不是有自性的？没有。那因既然能变化成果，因有没有自性？因无自性。所以因跟果，你了解这个因果，才是真正了解因果，而且从这个更透彻的因果观念，才能开展更广大的修学。否则的话，你只是单因单果，这个其实你会守住这个功德，但会因为守住这个功德而破坏其他的功德。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因为坚持某一个功德而挡在那个地方，这就我常讲了，你的专长可以成为你的缺点，因为这个专长让你养成习性走在那里。所以当我们了解因跟果，而这个因果是系在一个固定的因果观念的时候，这个因果会让你不能活用因果，广积集诸福德因缘。为什么？因为你所住在这个点，是不是就会产生这个障碍？所以唯有了解这个道理，从你因果观念里面，菩萨道为什么它能通透出来？为什么呢？缘一切缘起处皆是他的道业道处，修道处。为什么？随不同的因生起，生不同的果，所以他有无尽的近未来的无量的法门，成就无量的功德。为什么？他不被一个自性法给限定在一定的角度、一定的范围、一定的作为，是不是如此？就这种作用。好，那我们这个先接着慢慢看啊，因为这个后头都还有很多可以谈的。嗯， 是故果不从缘生，缘尚不生，何况非缘呢？啊，这样我们现在这样看，我们因为大家会误解，就是果不从缘生，为什么果不从缘生？因为你在讲果缘生，你只要拉回来，你在讲果跟从缘生的时候，你是产生一个什么？你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无法以缘起的正见在谈缘生果，因为你认为有十因缘和十果，有十果的十因缘、真实因缘、自信的因缘、自体的因缘生这个果。所以我今天要破的是什么？破的那个有自信因生自信果，我要破了这个。我不是要破你那个因缘生因，假名施色为因，生因缘施色之果，我不破这个。好，所以我们经常在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把因果定成两个端点，固定了以后，你会产生一个固定的看法，这个东西，好，固定因这样因生这样的果。所以这个果变成个固定，那依你对这个本来是缘起的产生固定的以后，会依此这个固定法又生另外一个固定法，结果变成了本来既然会生就是缘起的，结果你以这固定法变成说，就好像说你如果执着做这个事情一定会这样，做这个事情一定会这样，结果你就会产就是一直都偏以这样的态度来看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碰到某些挫折啊，那个挫折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人骂我们，那我们很不高兴，那你就会很单纯的想说，我之所以不高兴是那个骂我，这样的因生这样的果，对不对？可是实际上，那你因此说，我如果不要这个果，当然我要把那个因拿掉，把那个骂我的贴上 sampas， 那我就不再苦了。可是问题是，那个根本因不一定是那个骂你的，那还有一个其他的因让你苦的，对不对？假如你把这个单因对成单果，认为果是一定是这样，因一定是这样，结果你就无法修行了。为什么？你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也就是说，对方骂你只是其中诸因缘当中的一之一，而且这里面有很多因缘是你先取着这样的镜像，由我执我相人相以后产生，然后再以这个因生，这个因生取法，因生的造作让你苦，其实还是诸烦恼因缘里面的很小很小因呢，结果你错看它，所以你的下手处就错了，是不是？你把单因单果把看死了，所以你的对治法是不是出现问题？你看它的苦集是错的，你的灭道当然错，现在知道吧？所以我们也太容易把很多事情依于这个自信见的观念，看似佛法，但因为不如实知见它，所以我们在决定如何对治修学佛法的方向经常是错误的，是吧？有这个道理哈。不过但要一样每样举例子的话，这个我们就会讲进了未来记的，没关系，我们尽力而为哈。那故事如果不是从因生因缘生，那非因就不要再说了啊！因缘都尚不能生果，生你所认定那个自信果啊！你那个用自信因生自信果，自信因都尚不能生自信果，何况不是因的呢？那就不要谈了啊！故此，果先于缘中，有无俱不可。先无为谁缘？先有何用缘？好，我们来看啊，这里马上就会问前面讲说，这个是缘为有果，是缘为无果，前面有一个记就是在这样问这个问题嘛。那我们现在来问这个，我看缘中先非有果先无果，就是是缘当中啊，里面有没有果在里面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谈的 众生有没有佛性？众生有没有佛性？哎呀，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哎，很多人谈到了，因为有佛性就安稳多了。对，再笨也有佛性，所以我也没笨到很彻底，我有佛性啊，我们跟大家平等啊，所以我们就拿佛性跟人家平啊，对不对？那请问佛性呢？佛性如果众生早就有佛性，不是因中有果吗？这个就要破这个了。好，好，我们来看自己能不能理解。所以对佛性的理解，应该自己透过佛法当中，假如你有这个戒，再回头去看经典里面谈佛性的问题啊，你大概就比较能清楚他在讲什么。我这段就会出现因中有果，就是凡夫里面竟然有佛性。那佛性是什么性？对啊，就那个，请问佛性是谁？那佛性呢？佛性禅宗不是佛性是什么？那就是就打你，为什么？那个嘴巴一直问谁谁，那个就是啊，那个谁又打你，如果不要这么问就是了。你如果不这么妄想就是了，就在这一个那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就在灯火阑珊处，谁呀？假，你怎么又打我？你看，但我打你就是不要你问，不要你再妄想，结果他竟然又用妄想说为什么你打我，你看又掉进去了，他就是没有我就是了。嗯，我看看北京也是我公鬼半波一直听不，他就这样跑来跑去了，他就叫你放他就不会放，因为我们已经提惯习的，提习惯的、啊、你叫他放，放这边提这边，放这边提这边，那说全部放，那全部放我站哪里？我告诉你，真正修空观会不会惊畏？会惊畏惧？会。我告诉你会。那不会，菩萨更新再卖就是没在修，所以不怕。为什么？我就讲了，都照顾好好的啊，我又没有什么好损失，所以我这样放当然可以放啊。啊，不是，我上次讲说我们家里都安排好啦，也不可能发生火灾，什么都好，钥匙都锁上，电源都关了，好就可以出门上课，就突然发生问题，管你什么课，先回去看，不是吗？也就是说我执法执先照顾好，再来修空观。这怎么修？这个，所以要修行没有很大气魄，要全舍的话，你那个半吊子舍，修修得度因缘而已啦。要能真解脱，那可能还差很多，因为你放的也不够多。是，其实如果更了解道理，你就会看到说，开玩笑，以你这个想解脱，免谈，你要有信心，不可能。不是有信心可能，是你要有信心，绝对不可能。因为你这种情形不大可能。所以这里面呢，慢慢的我们来看这个缘中先就是、啊、到底先有果先无果，若先有果不名为缘啊，果先有故啊。因为我们若讲因生果，对不对？可是如果因当中已经果，那果已经有了，你凭我，你凭什么生我？我们讲因跟果，当然是因没了以后产生果嘛。啊，如果因已经就像说我们种子一打开里面有苹果，那我们就不用种了、啊、就直接把种子剥开就挑苹果就好了。为什么那么辛苦种了好几年树然后苹果，那种子里面有没有苹果？没有嘛，是不是？那种子有苹果就不需要再种子啊，有没有道理？还有啊，对，所以因中不能有果，因中要无果。好，再过来，可是因中无果又出问题了。哎，若先无果意哈，这个不名为缘，不生于物故啊。就是说，为什么如果种子当中苹果的种子里面没有果的话，没有果性的话，那为什么苹果的种子不会生成西瓜，或者生成其他的东西？这为什么别不会生其他东西？为什么苹果的种子到最后开花结果，然后到最后为什么是苹果？它为什么不会生其他的？是不是？你要讲因中有果，因中无果，都错，都错。 是不是？好，那我们他就讲说为什么这个叫做，我们来讲这中间，如果因中有果就常见，如果因中无果是断见。所以我们看到的法是什么？不断不长，虽非长，但前因后果，众生依颠倒见、妄想执着、造作懒着分别，依这样的一个习性跟一个这样的懒着习性的引导，这个因生这个果，这个因生这个果。我们为令众生了解假名失色这个段，这一点相对前为果，那个也因，这个为因，下个为果，以便令众生了解缘起道理，乃至了解诸法生起的一些根本道理。所以我们会安立的种种因因果果，因因果果，这中间虽然都无自信，但知会讲因跟果，是不是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背景，有一定的缘起，所以也不能波无因果。所以你会发觉，你的第一个，你的心打开了，但也不会忽略任何一个点滴的造作都可以感应。这个好，那第一节我们就先到此了。